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一会。今天是红尘和大宇为大家录制节目。
嗯，大家好，我是大宇。
今天我们喝的是白茶。
嗯，
哎，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我跟你在群里说，感觉做产品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意思了？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职业都比较迷茫嘛。嗯，你像我呀，云飞啊，其实我觉得是不知道选什么东西，选什么岗位定岗。
嗯，
所以我们其实是稀里糊涂的做了运营，
嗯，
做了电商运营，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电商运营。
嗯，
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老板忽悠我们说，电商运营就像股票操盘手一样，很帅。这个就是属于忽悠人了，这个差的太多了。
而且那时候老郭不还说嘛，
嗯，
他说目前这个行业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玩家，你们要是能做得起来，你们就是这个行业里面最屌的那一个。
但确实啊，就是因为刚好我们做运营的时候是属于移动互联网刚起步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阿里欧印无线刚好就是2014年吧，
嗯，
我记得，
嗯，
所以其实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吧。但是当时定岗的时候，就是我记得你是比较坚定的说，第一不想做运营，
对，
然后我忘了就是你当时有没有特别清楚的念头说我就想当个产品经理。
没有，我那时候只是不想做运营，
嗯，
然后正好天上来掉下来一个机会，嗯，然后我就去了。去那个岗虽然说做会员营销嘛，但是他把一些做会员营销的一些基建，
嗯，
包括你怎么做产品啊，你怎么做一些公众号的 campaign 这种东西全包在里面了，
嗯
啊，甚至他把你怎么做一些那个广告投放流量监测这些都包里面了。所以我那个岗位面向的出口还是很多元的。然后所以我是真正的在接触过一些岗位之后，然后选择了做产品这个方向。嗯，你那时候是怎么开始做产品的？
我是这样，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的运营啊。我其实运营的平台，我当时跟平台的小二关系很差呀，差到互相拉黑啊，差到
像是你能干的事。
对啊，差到就是他把我拉黑，然后我断他的货啊。你想想一个什么样的运营能跟平台的小二处关系处成这个样子。
对，
然后我就觉得第一就是做运营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有点吃力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很擅长处理这种很强势的甲方平台的关系。 那第二就是我觉得从电商的岗位来看总要给自己找点机会嘛，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产品经理。
嗯，
我觉得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产品经理。其实在快消品公司产品经理还是一个
很核心啊。
对，
快消的产品经理还得背财务的。
对，其实快消品的产品经理实话说我觉得能力确实还挺多维的。
对，
那就是你可能得能设计产品的这个，比如说先定位人群，
嗯，
然后还有可能懂一些研发的东西，
嗯，
然后可能还要懂设计，比如说内包啊外箱怎么设计，嗯，然后还要懂一些渠道，嗯，你要最后对这个自己的产品线的生命周期和销售负责嘛，
嗯，
你还得跟渠道人打交道，嗯，然后最重要你得会花钱。这有个说法就是务必要把钱在上半年花光啊。
对啊，影响你下半年预算。
对，如果但凡你这钱花的慢一点，那你的这个批你预算的财务啊或者是更上头的人啊，他就会认为这个钱可能给你批多了，所以我当时就看那些产品经理钱下来之后马不停蹄的花啊，就感觉这个钱烫手啊，一定要快点花光，花的慢了明年就批不到预算了，
是
啊，就要这种钱每年都不够花的感觉。嗯，所以其实是个很多维的工作。嗯，
我那时候学产品经理入门的书是琳达戈乔斯的那本产品经理手册，一开始就跟你讲财务报表损益这种东西怎么看。所以那个时候我刚拿到那本书的时候我还是挺震撼的。
嗯，
那个比我想象中的产品，尤其是互联网那种产品，它的范围要大特别多。
它是做这种实体的产品吗？
它是从保洁那一块开始讲起的。
哦，明白。嗯，就包括我后来去过小米嘛，
嗯，
小米现在的阶段或者说米家生态链的阶段嘛，追求跟之前有点不一样了。
嗯，
以前叫追求爆款，我要能预判，就是预判行业的能力很重要。
嗯，
就特别是在那个新消费崛起的那个阶段，
嗯，
就是我也能判断是不是半年到一年内某一个品类会很快的爆发，
嗯，
它因什么而爆发，
嗯，
比如说它是因为某个技术吗，还是因为某个需求没有充分满足突然打开了。
嗯，
他有这个判断能力的同时，那他能提前去做这个布局，然后他通过自己的产品线价格段功能的差异化和竞对的一些识别，然后他把这个东西提前布好。
嗯，
布好之后 它跟着行业一起水涨船高、
嗯、
然后就起飞了，
顺势而为。
对，
嗯，
像当时我们就有一些大产品经理，当时很羡慕啊，比如说有一些做手环的产品经理，那肯定羡慕、
嗯、
这个东西就是内部的传说啊，就相当于说把国外1000多块钱的东西，
对，打到70多块钱，
打到两位数啊、
嗯、
啊，比如说国外赛格威那种平衡车吧，10000多的东西突然打到了几千块钱，独轮车之类的都是一样的啊，或者是充电宝之类的，我们当时很羡慕这种大产品经理，但是现在他们的追求有一些变化了，
嗯
啊，这种变化我觉得就是涉及到你刚才说那点，他们开始追求经营了，
嗯。
嗯，我觉得小米就是早期那种浪漫主义产品经理的时候，
嗯，
产品经理不需要懂经营，就是有当然很好，
嗯，
说明你商业上的判断可能可以更准确，
嗯，
但是现在就是必须要懂经营，
嗯，
相当于你能运营自己的产品线的这个生意，
嗯，
你得懂怎么去跟渠道沟通，怎么去要流量啊、拉着运营一起去京东沟通一个 S 级的这个位置，这个变化其实蛮明显的，其实没那么浪漫了，
嗯。你对产品最开始的热情是来自于哪里？
我比较享受我的判断获得了大众的持续的正反馈的肯定，
嗯，
我享受的是找答案，
嗯，
然后这个答案是一个有效解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这个有效解不是自证的，是靠别人的持续的购买行为然后来论证出来的，很少有工作能给我带来这样持续性的这种成就感和快乐、
嗯、
其实就相当于别人买你的东西，就相当于他买了你这个解法嘛。那他花多少钱买你的这个解法，你这个解法在这个价值下他有没有一些更高的效率、
嗯、
然后中间你就需要去揣测，你在揣测的过程中其实你就会删删改改，本身你也是带着很多猜测的，有点惴惴不安，你在想哎，把这个东西消掉了、
嗯、
会不会消错，把那个东西增肥了、
嗯、
会不会增错地方了、
嗯、
最后啊这个出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行、
嗯、
但是是不是有点过于主观了、
嗯、
在产品上线的前一刻你都是不知道的、
嗯、
你都在猜嘛，这个时候市场上可不只有你的答案，还有别人的答案、
嗯、
我的答案和别人的解法终于正式的碰撞在一起了、
嗯、
在这个混乱的过程中，如果我的答案
掰一掰手腕，
对、
嗯、
变成了真正的答案，而且他们说你这个题解的不错，我下次还想看你来解题，
嗯，
哇，那这个东西就很好了、
嗯、
啊，我享受这个过程，
嗯，
当你真的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最终能做到什么程度，别人的解题的人看你的解的时候他会很绝望，
嗯，
他觉得这已经是最优解了，
嗯，
不需要我再做什么了，
嗯，
他已经找到了，就可能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解的时候我就觉得嗯这就是最优解了，
嗯，
我在做一些动作是多余的。
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例子 ，Human Scale 的那个椅子，
嗯，
那个椅子它的设计思想啊，跟很多的人体工学椅它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点在于，有很多人体工学椅它把可调节的地方的那个数量啊，当做它一个卖点，就是说，哎呀，你什么样的人坐上来啊，我都可以调，那个高低可以调，那个座位的前后可以调，你的这个那个扶手的前后上下，然后左右都可以调，然后你的靠腰可以调，你的那个靠头可以调，你的那个颈托什么都可以调，就什么都可以调，这是很多做人体工学椅他们的一个解题思路嘛。但是 Human Scale 那椅子它就只有一个可以调的，就是一个高低，
嗯，
然后它你坐下之后其实它的整个椅子形态是自适应你的那个体型的，
嗯，
它的设计也一点都不复杂，然后坐着就是只要你坐姿稍微规范一点，你就会觉得非常舒服，就是我是真的想不到说办公场景，甚至不用办公场景，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我也喜欢坐那椅子嘛，
嗯，
可能没有更好的人体工学椅解决方案了。
这个椅子的产品经理他就找到了某种答案，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世界是需要不停的迭代的、
嗯、
就是产品经理不应该做特别多余的事儿，但是需要他做的时候他就应该出现，当他看到这个解不对的时候，
嗯，
他应该难受，
是
他觉得卧槽，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一个解被这么多人就有点将就的接受呢，
是
这个事情不对，不有一句话叫曲有误周郎顾吗，
对，
好的产品经理他听到不对的时候他应该能回头，他是为了告诉他们这个曲子你弹错了，
嗯
啊，应该怎么弹呢，那周郎应该是有这个水平说我把这个曲子给你弹正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成就感、
嗯、
啊，无敌了，
嗯，
那你呢，
我的想法最开始就特别简单，
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玩手机嘛，从大学开始就是玩过的 APP 可能到2015年2016年那时候吧，上千款肯定是有的，
这么多？
嗯，而且不是那种就开屏幕一下就关，
浅尝辄止的那种。
嗯，我至少账号注册了，主要的功能我会碰过一些嘛。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靠，这个 App Store 里面要是有一款是我自己的作品，那该有多好！
嗯，
其实我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么一种思路吧。到后面呢，比如说，包括我刚才跟你讲，我对那种椅子那种感觉，
嗯，
等等，然后以及对于一些产品衍生出来的一些成就感，那种可能都是后话了。但最开始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感觉。
嗯
嗯
嗯，明白。
但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觉得好像现在做产品没有像以前那么有热情了。
肯定是新鲜感会减弱吧。
我觉得刺激反馈是一方面，但其实还有一方面，就是比如说现在我去看一些校招同学，好多人对于产品的那个感觉，他们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好玩，
嗯，
我不去考虑它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用考虑这份职业怎么样，这个公司怎么样等等等等，我就是单纯喜欢产品。现在我感觉这样的人好少好少，
嗯，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环境上它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
最开始的时候，你做的时候，基本上你主导了里边很多的事情的方向。但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去大厂打工，他很难说做的事情，是他的一个作品了，
就是太流水线工具化了。在古早的时期，有过一个段子，那个段子也是我很后面才听到的，以至于我听到这个段子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段子，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我都没有笑，那句话叫。有一个人问说，哎，你在腾讯做产品经理，他说是，你负责什么？他说我负责 QQ 聊天栏右上角的那个广告。现在大家听这个话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可笑的东西，是吧？
是的，
就觉得这不就是大家正常的分工吗？
是的。
但在那个时期啊，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事情，
甚至可能他做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个 bullshit。
哎，我不知道你对屎的定义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
你说，
我举个例子，
嗯，
哪怕有一些在商业上或者在用户上获得很成功的一些产品，
嗯，
我也觉得也是屎。
嗯，
我举例子，
嗯，
短剧。
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嗯，
我觉得做粗制滥造的同类的东西，
嗯，
就是在浪费资源啊。如果一个人做了很多这样的东西，这个人是不配当一个产品经理的。大厂其实本身他就会有这方面被诟病。就是很多人重复造轮子，然后再编故事，可能它来自于在编造 KPI 的过程中的一个高管的一坨屎，他参与了这坨屎的一个生产过程，他很难有这个骄傲。这个就是在浪费资源嘛，就是一个追求一个更好解完成作品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很枯燥的，甚至你都不知道为了什么的一个工作。
对，
那怎么可能能产生一些很棒的产品，就有点难。
你觉得拼多多是屎吗？
我确实在拼多多上买东西。你在拼多多上买东西吗？
买。
首先我把它看成一个渠道。作为一个渠道来说，它有没有就是让好的产品出现呢？我觉得确实是也没有。因为在上面成交最大单量的可能就是所谓的白牌嘛。我做产品，我总会对渠道有一些比较美好的预期。希望其实是产品加渠道能推动一些行业的正向发展，能让越来越好的东西更多的出现。
对，
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拼多多确实做的不是很好。品牌破价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难度。白牌就是它做的是一个极限值，极低的价格和用户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极低的容忍度。如果到了这个极限值了，那我就卷出了一个货盘。在这两个事情上，就是一个其实在白牌货上吧，那就是绝对的劣币驱逐良币。因为可能有很多弄虚作假呀，比如说刷单或者怎么样吧，这东西是可以完成的。它没有让白牌里边长出了一个优质白牌，那在品牌这块它也没有促进什么。捞的是品牌的浮游。因为品牌可能做了这么久破一下价，它就能成为品牌破价的受益者。也不能促进品牌的进步。所以我从纯粹的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好渠道。当然不是一个好渠道。
你是从渠道视角看它的。我觉得多多我绝对不否认它的平台价值。我也合作过很多拼多多出来的产品经理。我觉得他们的能力执行力都是
很强的，
行业顶尖。真的是顶尖。但是我觉得拼多多它本身作为一个产品来说，进过它的那个第二个 tab 嘛，就多多视频嘛，都不用说这个，就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它那种拿捏人性的那种游戏，是吧？那不就是垃圾吗？
确实是。其实硬件也是一回事儿，就是有一些产品它是靠人性的 一些弱点，
是，
然后来产生长期的收益的，
嗯，
某种程度上来讲，虽然张一鸣说自己是一个就是延迟满足的人，
嗯，
但是他是靠收割别人的短期满足感，
嗯，
然后来获得巨大的商业收益的，
嗯，
从这种角度来看，就是我觉得拼多多是，利用了人性，比如说很多的恶，比如说贪小便宜，
嗯，
比如说他的视频可能就是类似黄赌毒这些东西啊，然后贪小便宜这个东西简直放大到极致了，
嗯，
然后通过这些弱点来压榨这些人的一些剩余价值，
嗯。
那张一鸣这种呢，其实可能相对就是没有这么过分啊，但是其实他用的是人类贪图短期的这种愉悦，
嗯，
然后通过消耗他们的时间，杀他们的时间，
嗯，
然后把这个时间转化成他的长期商业价值，
嗯，
那你觉得从这种角度上来讲，抖音是一个好产品吗？
抖音不是一个好产品。
那算法驱动的这些产品里边，有你相对认可的好的产品吗？会不会算法驱动下边基本上用的都是人性的弱点呢？
你如果既然用驱动这个词，那就说明算法它不是一个辅助工具了，
嗯，
它是一个数据驱动的，它没有价值观判断的，
嗯，
啊，那这种几乎任何一个产品它都会变成一个为了去追求一些数据而讲的奇奇怪的东西。典型的就是你哪怕不靠算法驱动，
嗯，
你如果是让人去设计，那典型的就是多多，
嗯，
啊，你如果让算法去进行设计，那就是头条抖音。哪怕知乎这么浓眉大眼的平台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嗯，
可能是前年，
不少
是吧，全是那个小姐姐广告，
嗯，
一点进去弹幕里飘的都是，哎，哥几个又来学化妆了，哥几个又来学搭配了，
嗯，
就那阵子的知乎啊，你看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
我觉得我判断一个产品好和坏，
嗯，
我极其相信我自己的标准，
嗯，
啊，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东西它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下它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就崇拜它，觉得它是好的，
嗯，
啊，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牛逼的，这些人是厉害的。但我站在产品经理视角，我就要说那些东西它就是垃圾。
嗯，如果要打败拼多多，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如果一个东西不好，
嗯，
我就应该破坏它，
嗯，
或者校正它，
嗯，
那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东西来让这个事情变得更让人接受一些呢？有这种可能性吗？
有啊，就地球已经无法拯救自己，我们只能借助外部的力量。
嗯，明白了，那这是我们聊，
嗯，
之前聊的那个话题了，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因为
这是一个人性的结果嘛，
就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嘛，
是，
然后当一堆有弱点的人变成一个整体的时候，
对，
这个弱点就特别好操控，
是，但我绝不承认这是好的东西，
嗯，我也其实挺讨厌那些愚弄人的产品啊，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它根本就没这个，
嗯，
但它就是硬说有。
嗯，
记得我之前跟你吐槽，在我的上一份工作里，某平台上面的吸尘器的那个参数啊，
嗯，
都能把地球吸穿。但我跟他说，你怎么能这么标呢？
嗯，
没有这样的电机啊。他说别人都这么标，
嗯，
所以我也要这么标啊。我如果不这么标，别人就觉得我这东西
不
好，不
行啊，嗯，
哦。但事实上，这个很离谱啊。
嗯，
因为没有这样的参数啊。
是。
然后大家编了一个参数，它就有点像说谎话的军事经费一样，反正他先说了，
嗯，
我不说就显得我理亏，
啊，
所以我也要说，
啊，
最后大家一起说话。
嗯
这个也是用的是消费者没有辨别能力嘛，嗯，
我觉得当你去听一个产品经理讲他的产品好在哪儿的时候啊，
嗯，
其实你是能够听得出就是这个产品它到底会是一个好产品还是会是一个坏产品的。就我举个例子啊，
嗯，
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张小龙他是怎么描述微信不去做算法推荐这个事情的？虽然他现在也做啊，
嗯，
但我们还是站在那个时刻去看他说那个话，
嗯，
他又说他更相信朋友之间的那种分享，
嗯，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是朋友，
嗯，
因为微信它本身的关系它是构建在朋友之上的，
对，
啊，虽然现在不那样，
嗯，
但你喜欢的东西，你给我推荐看三体，哎，那我也大概率会喜欢这个东西，
嗯，
是吧？他是基于这个逻辑来去推演的，
嗯，
他就是把一个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生的一个事情给它往线上翻了，
嗯
啊，那这个东西是很令人信服的，并且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途径，
嗯
啊，你觉得有好东西你分享了，
嗯，
啊，能让我看到我也愿意去看，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产品的思路。
嗯，最开始在浪漫主义的产品经理的阶段，
嗯
大家做的产品有点像产品经理内心世界的一个外化，甚至一个投影。
对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不好意思外化出那么丑那么垃圾那么一坨屎的东西，
是，
大家还是要点脸的，
嗯，
也不希望其实自己外化出来的东西那么难堪，
嗯
啊， 但是后边因为都很丑，所以大家就可以说这不是我的外化呀，
嗯，
这就是算法就这个样子，这就是你们人类的弱点，
嗯，
这是你们的人类的选择，
嗯，
所以丑恶就是人丑恶，
嗯，
那就算是人丑恶，
嗯，
我又觉得丑恶的人性的这部分你是不是在利用它，
嗯，
如果你利用了人的丑恶完成了自己获取利益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那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不管是人还是组织，他是不是都已经丑得没边了，
嗯，
然后我刚才就听你聊完之后，突然就是有一个想法，好的产品它应该是有善意的，它能激发更多人的善意，哪怕人是邪恶的，因为人本来就是有自己兽性的一面，
对，
有自己就是 不可规劝不可被教化的一面，
嗯，
人也有一些自己向善的一面，然后有一些向往美好的那部分，你做产品总应该是你带着善意去激发善意。
有个美剧叫硅谷，里面他描述了很多公司为了拿投资做路演的时候，
嗯，
他们都很喜欢用那句口号，那个口号在那个剧里看起来是有点可笑的，因为大家都重复着说那句话，叫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再去看这句话，它是一个做产品挺初心的一个东西，
嗯，
你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有让你的世界你的身边人啊变得更好，让你的用户变得更好，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标准，嗯，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用良心去判断判断吧，嗯，
商业很容易就突然遇到一个十字路口了，
嗯，
我可以向善我可以向恶，
嗯嗯，哎，我都不说商业，商业因为大到一定程度它不是一个个人意志的，但我觉得至少不说这个人性到底是怎么导致了那么多垃圾东西的产生啊，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结果，我接受它，
嗯，
但是当我自己做产品的时候，我不要做那种垃圾产品。你看啊，大厂那些流水线不光产生了非常多的垃圾产品，
嗯，
也仅仅是垃圾产品啊，但它是一个好的商业化模型嘛，
嗯，
但同时大厂还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他们吞噬了非常多的创新，这也是让我做产品觉得很不爽的一个点，
嗯，
有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够肉眼可见的发现，有意思的 app， 有意思的那种软件产品，
嗯，
它越来越少了，
嗯，
我以前每个月我都会去津津有味。啊，饶有兴致的去看 App Store 的每月最佳，
嗯，
但到现在每月最佳它推上来都是一些什么玩意，
嗯，
所以就可见现在的软件开发生态啊，
嗯，
跟当年比确实它差了非常多，你说里面有没有大厂挤压的原因，那肯定是有的，
嗯，
啊，你记得之前启明资本的那个事情，他们请了一个AI 的一个创业者，
嗯，
然后跟他做一些调研，
嗯，
那这个创业者那肯定很开心嘛，
嗯，
啊，他就是很完整的跟他们讲了他这个项目的一些思路，
嗯，
但他突然那个发现啊，线上的一个会议室里面有一个人，那个人的头像是他认识的行业里面红赛道的一个创业者的头像啊，这个事情就
在投方案是吗？
哎，对，极其的尴尬，那就是投方案嘛，
嗯，
啊，虽然结果是那些人都被开了，
嗯，
啊，因为启明资本还是，
嗯，至少他要维护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形象嘛，
对，
嗯，
但你看这就其实代表着有钱有势力的一方，
嗯，
他们是如何去窃取弱势方的智慧成果的，
嗯，
啊，这也是我觉得现在做产品特没劲的一个点吧，
嗯，
那别说大家因为不赚钱然后都开始不做这种东西了，就是好不容易大家有一些新的小想法，
嗯，
因为这些大公司大资本方还想办法来偷，
嗯，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呢？再不就是做一些人家不要的残羹冷炙，
嗯，
再不就是加入他，
嗯，
为他服务，给他打工，
嗯，
跟他一起做垃圾产品，
被收购是最好的结果。
哦，
嗯，
就做一个to收购项的一个产品，
嗯，
那，这不就是很没梦想了吗？
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无奈的一个现状嘛。硬件这块是不是这个问题会更严重一点？
是，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得去吆喝嘛，你去吆喝，你去喊的过程中，
嗯，
首先你多花了钱。第二就是你可能喊了半年，可能你想要的用户没听到，你竞争对手都听得很清晰，就是那个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播呀，我们只能说某家头部的做清洁机器人的一个公司吧，他们有两个这个联创，去年跟创始人反正就是业务方向上产生了一些分歧啊，所以就出去就自己创业了，
嗯，
然后毕竟有一些敬业的协议嘛，所以他们也不好直接做比如说洗地机啊扫地机器人啊这些东西，
嗯，
所以他们都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 一个做的是咖啡机器人，因为咖啡店比较火嘛，另外一个做的是泳池机器人。泳池机器人是因为国外其实很多人还是家里有泳池的，人工清洁成本太高，
是换水也很贵是吧？
对呀，你把水抽掉，你再擦干净吗？其实更离谱，对吧？
是，
本身人工成本高，水你放掉又注满也是很贵的嘛，所以这个市场也很大。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找到了两个还不错的市场，
是
啊，结果他们做着做着还没做怎么样呢，他们供应商也找到了，开始设计了，然后直接这个头部的这个清洁的这个 CEO 直接就找到了他们的代工厂，他意思就是反正你们这个工厂反正这么大，我给你单子足够你吃饱了，你给我做就好了嘛，反正就是这么弄了一次两次，然后这两个联创又回去找创始人，我估计没少喝酒吧，甚至是不是要搜手要道歉又怎么样的，又可能要弯腰什么的，可能还要这样啊，所以你就能看到其实哪怕你就是你有那么资深的行业经验，你开辟的是两个新领域，
方向都找得很正确，
方向都还是蛮有意思的两个方向，而且你有一些匹配的资源做这个事儿，但是当有人想恶心你的时候，哎呀你就还是没办法，怎么说呢，有什么安全感呢，就是也没什么安全感，也很容易被抄，因为供应链这个东西太容易了， ODM 和 OEM 永远都是这个短平快的一个事儿。严格意义上讲，因为工厂是没有忠诚度的，
是，
你以为你跟工厂背靠背，然后你锤炼了他的什么GS 的产线，洁净车间，甚至帮他一起大家做了一些专利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对他来说就是你帮我成长，我要帮行业成长，我要给更多的人代工，工厂的利润模型它不来自于这个扩大自己单品的毛利率嘛，或者不绝对来自于这个，它更大的来自于这个扩大自己的量啊，然后再扩大自己产线规模，你工厂的估值肯定更多的来自于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固定资产或者怎么样吧，所以你这个里边太容易了啊，比如说你刚初创对吧，你能下多少订单，你下订单的时候你哪怕下个几千上万，你都有点害怕，
是
啊，但是可能一个稍微中高规模的上来就说我要10万，然后但是我跟你的合作条件是你不要跟他做，我就要碾死他，你有什么办法，我之前在深圳那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做行车记录仪的，前两年行车记录仪比较火，有的这个品牌更霸道，三某零他们做行车记录仪直接去工厂啊，直接把产线说这个产线是我的，直接把人家门给关上了，不让生产别的东西，盯好了，就大概这样，可以很强势的，所以抄起来也很快，而且就是工厂真的没什么忠诚度，有的工厂就像别人的鹰犬一样，你知道吧，他可能甚至还会主动提说，哎大哥啊，这最近我们做了个东西还不错你不知道吧，哎我给你看看，因为有的工厂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没背靠背，所以你看现在有的这个做硬件的宁可花那么多钱，也要自己建工厂，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才能有一点核心壁垒，
是
你要找这个工对工的，可以谁都欧一下的这个，最后其实那别人就可以碾压你，但是其实我这个时候我就想抛一个问题了，你说其实这个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那些怎么说占据高位的，他们就败不了吗，他们怎么败呢，如果你是个新的你怎么打败他呢，
就或者你自己先有渠道能力嘛，你用量去绑架你的上游嘛，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比如说很典型的那种红人店是吗，他们本来就是带货嘛，带着带着自己粉丝量多流水多了，那自己去找供应商做个品牌，是吧，这就还挺顺其自然的，然后因为他有他的渠道能力很强嘛，所以他也不用太担心被上游给绑架，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顺的思路，但如果说你是产品在前渠道在后，那我觉得这个就稍微有点难，而且现在渠道还有抖音这种
鼓励别人抄你啊，
对，
发你的货的渠道，
是这种渠道在你好不容易在抖音上做一个新品，人家两周给你抄的一模一样的价格只需要一半，是吧，这种你找谁说去，
就挺作恶的，其实在这种模式下创新的成本越来越高了，那最后就是大家都去抄，那都去抄，那抄谁的呀，抄国外的品牌，然后国外的品牌一直在自己的本土就可以做一些创新或者怎么样， 那它就能形成它的品牌力啊。但是我们就是属于几十个品牌在后面抄人家的后路，
嗯，
别人当狮子，我们当土狗啊、
嗯，
然后土狗非常多，
嗯，
土狗甚至有时候还会互相咬自己，啊，
是，
嗯，
我了解到的一个，比如说义乌工厂那边的一个模型啊，就是。
嗯，
有非常强的爬虫能力，
以快见长、哦、
对对，它能够把全网销量趋势啊很快的捕捉到，
嗯，
捕捉到之后好，它立刻自家工厂，或者说真的是那种家族的那种工厂是吧，那种工厂立刻给你翻啊、
嗯、
翻了马上去铺啊，以便宜一半的价格
呵
呵、嗯、啊，这就是非常多的中国供应链现在在发生的事情。嗯，这种环境下你创新怎么出现？
我去年还关注过一些这样的产品，滑行垫，
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垫子，它是滑的、
嗯、
然后人可以在上面滑着走路、
嗯、
然后就好像在运动一样啊，就这样的东西，然后突然火了、嗯、然后所有人就涌进去。
那种我觉得没准可能还真有点用，但比如说你知道之前、嗯、可能两三年前更早之前火的有个，就是它贴在你那个肚子上，
哦，
它自己会震动，
我知道。
然后说那个东西呢可以减脂，这他妈不就是扯淡吗？
那个是扯淡。
嗯，还有你们，你之前某公司做的那个什么红外生发帽，
哦哦哦，是的，
嗯，
那公司还在上海呢，这个叫原理上有效，但是他把一个定性的东西说成了定量的东西，
嗯嗯嗯，
是这个在败坏道德败坏这点上吧，就处在一个。不到最低等，嗯，比最低等好一点的那个阶段，
嗯，
嗯，就大概这样。
哎，就这种完全是违背做产品初心的，就是只想着赚钱，赚钱没毛病，对。
嗯、
但我们今天聊的是产品，
嗯，
产品视角，我们还是要骂一句这种东西
是
垃圾，
嗯，就是很垃圾。
嗯、
那，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反正我是看到这种看不惯的东西，我就觉得应该做一个更好的东西，
嗯、
然后把它一锅端，嗯，但是就是好像。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产品最后它可能就是跟商业是分不开的，
嗯，
没有一个脱离于商业的一个纯粹的产品。
对，或者这么说啊，你相不相信？就如果说，
嗯，
想要去让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嗯，
这个事情指的是我希望用一个好的产品被更多的用户接受，
嗯，
去慢慢取代那个原来那个我觉得垃圾的产品、烂的产品，
嗯，
要发生这个事情的一个。第一步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我们首先自己得在一个好的正确的一个产品环境里面做产品。
好的正确的产品环境指的是社会环境还是说你的工作环境？
社会环境你等不来嘛，
不能指望人
对
就马上突然进化了嘛。
对，你肯定得有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做产品的姿势嘛。
嗯，
哎，对你来说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能允许大家去问一些更纯粹的问题，
嗯，
更纯粹的问题不是说我去问数据，
嗯，
这个事情大家已经太司空见惯了，
嗯，
对吧？可能大家开个会说，哦，我们 DAU 出问题了，
嗯、
啊，或者说我们商业化出问题了，我们货币化率不对了，
嗯，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我们的某些品类降的比较多，
嗯，
但是我们要找一个原因。你看现在很多会都是聊的这个事情了，
嗯。
数据其实是一个产品与用户发生了交互之后的一个结果，
嗯，
就是他不会问一个更上一个层级的一个问题，那用户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你解决问题这个事情本身，
嗯，
它有没有一些发生一些变化，
嗯，
就是现在很多大家都停留在我去改善我数据的这个，
嗯，
就是问问题的时候，
是，
就是问这些这种清澈但。就是不对，就不清澈但愚蠢的问题。嗯，当然我不太好具象，就是说什么叫第一性原理啊？但我觉得是要追本溯源的。
嗯，
然后而且要允许大家真的问一些追本溯源的问题，就甚至可能有些看起来比较蠢的问题，我会问我做清洁的这个产品经理，我说有没有可能内裤和袜子涮一涮就干净。
嗯，
哦，我觉得要能问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来，
嗯，
而且是你敢问这样的问题，
是
就不会说你觉得这个问题我问了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傻逼啊，会不会嘲笑我呀，
嗯，
没关系，首先我觉得你有这样的环境就是让赤子之心的人能问出赤子之心的问题，
嗯，
追本溯源，追本溯源就是赤子之心，
嗯，
那能不能涮一涮就能弄干净呢？你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嗯，
可能做不到涮一涮就干净，但是可能你得要捏一捏变干净，或者挤一挤变干净，
嗯，
可以的啊，嗯。那你能不能在这个地方上 然后把这个事情的效率提得越来越高，
嗯，
然后到算一算就干净，中间需要有多少步，你能不能把它设计出来，以现在的技术能做到什么程度，那你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能让它达到这样的程度，
嗯，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夏天的时候就问那些做文字相关的东西，我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这个现在人主动打文字变成你们这个电文拍主动打文字，
嗯，
那他可能会说我有一些技术，比如说我可以去诱文啊，啊，比如说我可以这个电文拍我可以模仿人呼吸的二氧化碳，我可以让他吐二氧化碳，
嗯，
让蚊子过来自己撞死自己啊，比如说我可以让他有这个紫光，然后可以闪烁，然后让他过来撞死自己啊，嗯，我说那有没有更厉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用激光打蚊子啊，识别出房子里的蚊子，直接用激光一秒给我把它打死，
嗯，
有没有可能变成这个样子，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它就是挺蠢的，
嗯，
但是当一个问题出来之后，如果我们觉得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新的更高效率的解决方案，
嗯，
那大家就去一起思考这个事儿，
嗯，
哦，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呢，你不问你是不知道的，
嗯，
可能它就是能实现的，
嗯，
但是你得先问，对吧，
嗯，是，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哦，就是允许这样的问题存在，
嗯，
允许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被说出来，然后组织里边越来越多的人这么说，越来越多的人然后问的东西越来越恰到好处，
嗯，
然后大家就是在很认真的去把这些东西排列一下，然后说那我们虽然资源有限，但是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给解开，
嗯，
解开了之后那就是你创造的新的价值，
嗯，
这就是好的一个这个环境，
是
好的环境，我觉得就不是那种一堆蠢货在一块纠结某一个数字，嗯，太傻逼了。然后现在还有一些这种氛围，就比如说可能我讲一些反过来的例子，
嗯，
比如说我的竞争对手是 ABC，A 怎么做了， B 怎么做了， C 怎么做了，你有竞对吗，你的竞对是谁，他好在哪儿，我是不是要抄他哪个东西，就是都差了一层你知道吧，比如说当你是，
嗯，
就着数据讨论数据的时候，或者你就着竞对去讲的时候，你都把就是他们背后那个人或者这个问题怎么说给弱化了，然后所以你讨论的东西本身就不够明确，嗯，在那样的那个氛围里面，最后大家就不敢问一个，嗯，听起来没那么智慧的一个问题，
嗯，
但其实这里边是有智慧的，比如说刚才我扔出的那几个东西，你当他深入的去看的时候，可能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嗯，是，
嗯，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大公司的问题，嗯，
对，在大厂里面很难去有点无端的去讨论这些问题，嗯，基本上大家都是基于一个比如数据决策，
嗯，
啊，这种东西来去做一些讨论，嗯，
因为越大的公司越商业化嘛，
是，
越商业化的公司越喜欢讨论数字，
对，
嗯，
人越多大家就越需要定量去评估一个事情的好坏，
因为大家都问问题的时候，你怎么评估这个是个好问题呢？谁来评估这个事情，或者谁来定你的问题好还是不好呢？这个东西就是你先问一个赤子之心的问题，
嗯
嗯，然后你再把它，模块化分解掉，然后再把它设计成路径，你再去来实现它。
嗯，
那我觉得好的产品经理的环境就是挤满了这样的人去问这样的问题，然后有人在认真问，
嗯，
有人在认真的回答。这些认真问和认真回答的人把这个当回事儿，
嗯，
认真的去实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是不是只能去找一些小组织小公司，然后才能够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做产品环境，
我们可以反过来问这个问题，
嗯，
有没有一些大公司，
嗯，
其实也是这样的呢，
你有一些觉得还不错的产品经理吗，是在大厂的，
就我在小米认识过一些还不错的产品经理，
嗯，
哦，就比如说我你记得吗，我之前给你们推荐过那个旗舰店吗，
榫卯结构，
榫卯结构吧，
嗯，
整个的还原度是很高的，
嗯，
蛮有意思的，嗯，
你觉得这个产品好在哪儿，
我觉得这个产品好在无用，就是我觉得一个公司允许这样的产品上市，
嗯，
说明那个时候公司还是有一定的工程师和产品经理的浪漫的，
嗯，这个东西确实很不像，
嗯，
比如说现在小米会做的东西，
嗯，好在无用，好在无用其实是一句我觉得我很高的评价，
嗯，
但是你说它真的无用吗，
嗯，
就是可能这个产品产生的这个就是数字的导向，
嗯，
比如说这个产品它产生的一个所谓销售上的收入它能多高啊，它没多高，
嗯，
然后你说它能 产生的这个行业影响能多大呢？可能也没多大，但是喜欢他的人就喜欢啊，
嗯、
我就很喜欢啊，我觉得蛮好的啊。然后比如说我会一直给你推荐那个嘛，就是那个小猴的那个负责人嘛，刘立丹嘛，
嗯，小猴是做什么？
工具啊，哇，他做的东西好漂亮，真的很漂亮。他们之前其实就是很多产品，它定义不是完全特别功利的角度去出发。比如说他会跟我说，应该是一个精修的螺丝刀，
嗯，
那个盒子是弹出式的那种的，然后他说那个咔嚓声就很重要啊。然后我当时其实是一个还比较就是功利的产品经理，我觉得咔嚓声是什么破玩意啊？
那个是不是米家贴牌的一个？
对，
哦、
那个就是他们给贴的、啊、
我买过，
哦，
真的很不错。
哦，
嗯、
那个是一个爆款。
嗯，
你很难想象啊，就是其实工具，你说是一个多，
嗯、
就是这种精修螺丝刀嘛，你说它多好，也没多好，但是它就第一就是做工很细致，
嗯、
然后我记得是 S2 的皮头，
嗯，
然后加上这个就是这种咔嚓的这种小盒子、
嗯，
然后外边是阳极氧化的这种东西。他后面做了陆陆续续做了很多这样的有意思的小东西，
那个我很喜欢。
嗯，后边市场上出了好多他的仿款，
嗯，
但我觉得没有他最开始设计的时候那个东西。
嗯、
所以你说，我觉得好产品经理，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功利主义的人，
嗯，
我见过很多大产品经理，就是大产品经理，我觉得更多的是说他的行业影响力，比如他做的东西。可能在这个品类里边就能排到前几，
嗯，
一做一出手可能就是一波网炸啊，然后就可能产品定义很精准，
嗯，
啊，价格切得很好啊，大概就这种。但是我现在在说好的产品经理，我就会越来越觉得我不追求这个，就是一波网炸啊，或者绝对数字上的东西，我就是比较敬佩那些小而美的那个东西吧。
嗯，
但是如果能把小而美的东西又能做成一个特别市场化的收入还可以的一个这样的这个东西，
嗯，
那我觉得就还是让我比较佩服的。嗯，
其实在软件里面想要实现这个会更容易一点，因为软件它的前期投入没有硬件那么大嘛。
嗯，
你们开个模就得几十万上百万的成本嘛。
是，就是你可能做个小东西十几万的成本也要有的。
嗯，所以它不那么依赖说你后期要有那么强的渠道能力，是吧？你得卖个几万件、十万件，你才能回本。那软件前期投入相比硬件来说，那是小特别特别多的。所以独立开发者的生态还是相对硬件来说，
嗯，
你比如说你可能很难听到什么独立的那个工业设计师肯定有，但他们不生产，
嗯，
是吧？
嗯
嗯，但是独立的软件开发者还是挺多的，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值得追求的一个环境吧，嗯，就是至少是大家在用做产品的那个心思去做的，
嗯
嗯，其实小宇宙它不算特别小了，但它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款产品，嗯，就是它做东西还真的是非常真的贴近用户的一些需求和场景，
嗯，
去做的，
嗯，
然后也没有那么激进的商业化吧，
嗯
啊。或者说他如果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社区的话，他还是挺在意这个地方的氛围是什么样子的，
嗯
嗯，不会搞得乌烟瘴气的。就比如说他有个功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叫播客名片，
嗯
啊，就是你按正常的你要做一个播客的时候的思路，你是不会想到要做这个东西的，
嗯，
但他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播客创作者他们想要去跟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在线下的一些这种社交渠道去进行沟通的时候，其实是缺少一个东西去介绍说，哎，我的播客大概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所以他就有这么一个能力。然后这个播客名片呢，他除了可以放自己的那个告诉别人自己播客是什么，他还能放一些我的精选单集啊，然后来让别人知道大概，哎，你这个播客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内容的，这个东西就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完全是站在用户角度去做的一个能力吧。
嗯，
还有比如说即刻的那个那个今天是星期五吗？
啊，我在用，我觉得好棒。
对啊，就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无用嘛，
嗯，
是吧？但是能看出他们还是挺用心的。嗯，
你看最后其实我们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就那些很细小的这种小心思，
嗯，
甚至可能它没那么实用的这种小心思， 但是又能触达到你心里就觉得很舒服的那个点。
嗯，
哦，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个好的产品，其实就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好的产品是带着善意，这个激发我的善意的。
对，
嗯，
就你能够看到这个背后的这个人，他到底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又敏感的人，然后他同时希望我也是个善良又敏感的人，然后这两个人啪的一下碰到了，
是
这个瞬间有火花，
嗯，
其实就是我给他的一个正反馈。
对，
嗯，然后他也就觉得这事儿干的对劲儿，
嗯，
我应该多干点这样的事儿，
嗯，
这就是一个美好然后传播开的一个这种过程。
嗯，所以老罗他是一个商业上不成功但是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
嗯，是的，就是因为后边其实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一个渠道了，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个产品经理了。
嗯，他在坚果的有一次发布会上对台下的观众说过一句话，那个话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真的是热泪盈眶。
嗯，
然后到现在我想到的话我都还是很触动。他对他台下那些观众说，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手机火了，卖了几百万上千万部了，连大街上那些傻逼都在用我们的手机的时候，你们要知道这是为你们做的。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我还是很理解他。其实产品它不是一个没有血肉的东西啊。
嗯，
如果说做成抖音那样，那就是也没有血肉的东西了。
哎，那你说抖音刚开始做的时候，它有没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和血肉？
肯定有。
哦，
但是
哦，做大了之后，是不是都会变成这样？当你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之后，你就会变得不在意那种，
不是，这是
细微的触碰了。
这是公司的价值观。
嗯
嗯，豆瓣它绝对不是一个小产品。
嗯
嗯，但我觉得它还是挺有心思的一个产品。
嗯
啊，即可其实也不小。嗯，所以产品它不是一个没有血肉的东西。
嗯，
产品虽然它就是你手机上的一个 app 几段代码，但是它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产品经理跟它用户去进行一些沟通的一个媒介吧。
嗯
嗯，
就我特别希望就是一个美好的产品经理，
嗯，
投射出来的一个作品能活得越来越好，甚至好到能打败一些就是绝对数字驱动的买量卖量的这样的一些。当然就是劣币有的时候可能，你看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可能有些好还是不好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观感受嘛。
嗯，
我说就是我不喜欢它就是劣币。
对，
因为它不善良，它不激发善意。
嗯，
它可能激发的是你的弱点。
嗯，
然后用这个东西把你绑死。
嗯
嗯，但是在社会运转效率上它又是高效率的。
嗯
嗯，
有
可能又善良又高效率吗？会不会这两个东西就是互斥的？
就我总觉得其实以人为本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个很本分的东西。
嗯，
但是后来发现原来很多产品经理可以不以人为本，嗯，并且获得巨大的商业价值。
对啊。
嗯，或者以我说的以人为本还是以人性本善的前提嘛。
对。
嗯，他们就是以人性恶的这个前提。
嗯，
以恶为本。
嗯，
也能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
嗯，
而且这种成功好像还更巩固一些。
嗯
嗯，很神奇。嗯，
是，因为我还是很欣赏你，因为这种比较容易上头的产品经理。
我觉得其实产品经理首先他确实一定要有一定的偏执性。
嗯，
永远都怀疑一切的东西，自己也怀疑，别人也怀疑，别人灌给他的东西他也怀疑，然后他一定要有这个偏执。怀疑的过程中他就不得不去做一些解构。
嗯，
把这东西给拆掉，因为不合理的过程中你就要重构这个东西了。
嗯，
第二我觉得产品经理要骄傲。一定要骄傲。那种骄傲就是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能做一坨屎出来。产品是自己的作品，当它是一坨屎的时候，
嗯，
你肯定知道它是一坨屎。
是，
你怎么可能你是个产品经理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一坨屎呢？
嗯，
你当然知道了，只不过有人会，就有一些垃圾产品经理他会跟自己说这坨屎是一坨效率高的屎。
嗯，
它和别的屎不一样。
嗯，
不是的，就是你这个时候不应该这么告诉自己，你应该告诉自己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一坨屎，但是我需要赚钱，我需要让自己尽快不要做屎，因为我没钱，所以我要把这个钱赚到手，以后等我有钱了我就要做一朵花出来。然后我要做让自己骄傲那个东西。
嗯，
千万不能说就是 然后用一些所谓的刚才比如说我们说达尔文社会主义，用一些合理性，
嗯，
我说存在嘛，反正你看，哎，不是好好的嘛，对吧？你看越做越大了啊，你看牛逼吧啊，
嗯，
这数越做越好看，你看我做的东西多好，不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一个骄傲的产品经理，他内心深处一定很笃定，
嗯，
他一定知道什么是屎，什么是好东西，
嗯，
哦，他不会说服自己接受屎的啊，他一定是就是内心深处保留的那个骄傲，
嗯，
他一定想去希望别人能回应自己的这个骄傲，首先自己回应，第二更多的人，越来越多人回应这个骄傲，
嗯，
哦，然后第三我觉得其实他要有一颗赤子之心，会问一些这种可能让人觉得清澈愚蠢的问题，
嗯，
但是这些问题就是大家怎么说在逃避的一些问题，
嗯，
其实他就在，嗯，但有些人就是用一些怎么说话术或者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给隐藏掉了，
嗯，
但是他能直指本心，嗯，能把这些东西扔出去，
嗯，
所以首先他有赤子之心去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呢他怀疑这个世界，他去解构这些东西，然后再重构这些东西，
嗯，
然后在重构的过程中他内心是骄傲的，
嗯，
他觉得不行，我重构的时候不能再重构一坨屎出来了，
嗯，
啊，因为已经有一坨屎了，我至少要做的比这坨屎好一些，
嗯，
那这样这个过程他就能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美好，就他带着自己的善意赤子之心，带着这些东西去激发别人的善意，
嗯，
然后跟别人击了个掌啊，这就是产品经理啊，总要留个作品出来的嘛，
嗯，
这也是我们最开始聊的那个话题，为什么我们成为朋友，因为我们相信产品，
嗯，
我们希望自己有作品啊，是自己的作品，
嗯，
而不是说嗯，去帮别人搭一个作品，或者说在一个组织里边跟他们协同，就是别人的组织里边协同完成一个作品，
嗯，
那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就是作品最终是自己的。
嗯，
就比如说一期会这个播客，
嗯，
虽然吧，比如说啊，
嗯，
我们不远程录音，
嗯，
每次都是一定要当面见面喝着茶录，
嗯，
这个事情对观众来说，
嗯，
它一定是一个负向收益的东西。
嗯，
对吧，因为那个输出内容更少了，
嗯，
是吧，
嗯，
云飞一回去了之后可能云飞很难有机会我们再
是的
录节目了， 是吧、
嗯，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属于我的作品，这是我选择的，
嗯，
要做它的方式，
嗯，
所以我就这么做了。嗯，
所以我觉得倒不用担心，比如说嗯，你在比如说一个大的体系里边，
嗯，
然后嗯，随着这个体系，然后可能有些东西被拧了呀，然后被揉捏或者怎么样变成什么形状，嗯
嗯，
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留一块自留地嘛，比如说一期会就是你的自留地，那，
嗯，
在这个自留地里边其实你再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这个东西，
嗯，
其实这个角色的切换其实是可以切来切去的，
对，
然后只要这片地还在，我觉得至少要有一片这样的地，
嗯，
就怎么说你就能回到那样的一个状态。
嗯，哎，我心里是一定是有这一片地的，
嗯，
但我觉得过去的十年九年吧，
嗯
嗯，为自己做的产品太少了，或者说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太少了。
嗯，
我觉得后面的这十年一定要多做自己的东西。嗯
嗯，一样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
就是啊，人在事上练嘛，
是
早晚会有作品的。
嗯，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好的，
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啊。